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哇，这几年呢真的很多人都很想当这个 YouTuber， 花儿姐姐也在节目当中啊跟小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啊。那其实呢当 YouTuber 呢哈，真的是必须有一些条件的啊。像比如说呢你要学习就是确认这个 YouTuber 的频道的主题，你到底呢要讲运动，还是你要介绍一些美食，好，或者是你可能跟动物玩呢、啊？好，那这些都是你必须要先确定的一个主题。再来，这个 YouTube 的影片要拍给谁看呢？因为现在啊是一个资讯的爆炸的时代哦，所以很多类型的一些主题大概都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哦。所以如果呢你自己不够了解这个你的观众群到底在哪里，你可能呢也很难去曝光，好，去把你的影片传达给这个观众哦。当然最后呢就是你的频道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这个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最好要保持内容的一致性，吸引了对于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这些观众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音乐娱乐时间，花姐姐要介绍的这个 YouTuber 呢，我现在说他是 YouTuber 我都觉得有点好玩，因为以前花姐姐认识他的时候呢，我知道他是台大一个非常知名的教授，他呢也写了一本书叫做台湾不能没有客家人。那我是通过我的朋友呢，好，他是一个客家人，而且呢他是一个客家主持人，他呢做了好这个客家节目，然后访问了这一位台大的教授张文亮老师，然后花儿姐姐呢才听过张文亮这三个字，工长张，文章的文，好，这个闪亮的亮。那张文亮老师呢，我说他是一个 YouTuber， 那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哎，刚才不是说他是台大教授吗？怎么会突然变成一个 YouTuber 呢？好，那就要从他的故事呢开始说起了那曾经呢有一个杂志呢访问这个张文亮老师，然后也形容他是从教室逃走的这个天才很有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形容他呢？因为张文亮老师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就曾经呢放火烧了全班的这个考卷。那在念中学的时候啊，因为太爱问问题了，结果还被这个校长啊痛打了一顿，被学校开除了。这个大学呢是重考啊，才勉强的考上了。那么他在一个这样的教育体制里面跌跌撞撞这个受伤不断。可是今天呢，他确实这个台大最受学生肯定的教授之一哦。好，那其实呢他在学校教书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在课堂上啊把这个冰冷的这些科学啊变成一堂堂的精彩的故事他用科学呢写文学，从文学呢去探索科学。好像比如说我们呢常听到牛顿啊，或者是法拉第啊，金庸啊，或者是西游记啊，这些在张文亮老师的课堂当中啊就常常听到。那有人说张文亮老师他是一个最会说故事的科学家，因为呢他的著作已经超过了20本，那从这个文史或传记或者是漫画，几乎呢他每本书都获得了肯定。那到底张文亮老师他是怎么样从一个教室里面逃走的问题学生变成了一个激发人心而且鼓舞学习的老师呢？花姐姐把张文亮老师呢他自己自述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花姐姐希望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读给小朋友听哦。我是公务人员的孩子，母亲在银行工作，父亲在糖厂工作，弟妹的成绩都很好，但我的成绩却起伏很大。虽然我很喜欢念书，但考试往往无法呈现我努力的成果。从小我就是一个问题学生，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曾经跑到教室里面把全班的考卷给烧了，因为我讨厌这种教育的方式。还有一次老师在监考的时候，我把钢笔打开，从他后面这样唰喷过去，把他的衣服全部喷脏了。我觉得这是上学真正有趣的地方。当然我受到了严重的惩罚，我爸爸也会打我。小五的时候，我曾经被打到手心喷血，手上现在还有疤，脸上也被踢过，因为我爸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到了中学，我被老师修理得很厉害，后来还被开除，因为我在教室里面喜欢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我问老师波伊尔是谁，又很想知道安培以及焦耳是谁，因为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某些因素让他们写下了这些公式。但是老师要我不要再问这些问题了，因为联考不会考，只要把公式背下来就好。但我还是一直追问，就一直被处罚。有一次我反射性的挥手挡了回去，就被当作是殴打老师，后来还被学校开除了。我在教室里面没有办法获得满足，我比较喜欢在教室外面听鸟在叫，树叶是那么的绿，云是那么的蓝，所以很容易分心。下课之后我很喜欢到野外去，我的自我学习都是来自野外，因为在野外我看到不懂的事物，或者是我没办法再深入看第二次的，就会回来看书找答案。譬如云为什么会是这个形状，为什么草的旁边会有这朵花，而叶子跟花朵的颜色为什么会差这么多，我就去图书馆翻书。 我不一定是回来教读教科书，因为教科书通常都不太会教书的老师去编的。教科书应该有非常好的文学，非常好的音乐，教科书应该是带着色彩的，教科书不能取代我去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但我觉得我们的教科书往往就是拦阻我们接触大自然的机会，所以我宁愿接触课外书。回顾我的学习历程，我小学是一天到晚被学校殴打，中学是被学校开除，而高中是念夜间部，大学重考才勉强的考上了中原大学。但是我后来为什么会成为台大的教授呢？这是因为我到后来其实已经是一个被教育界放弃的孩子，我在教育的体系考试的方式之下找不到对知识的喜爱，到了大学以后再也没有人给我压力了，那是我重新开始的时候，从此我海阔天空，我有一个自由的空间，我不需要再去跟别人竞争。那时候我才知道用考试去分辨学生的程度是蛮低层次的，高层次的教育只要问几个问题就知道学生的程度，所以我们的中小学是在培养低层次的学生，不是在培养高层次的学生，因为我们的整个教育都是用低层次的方法去评断学生的。 好，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啊，在音乐娱乐时间介绍的这一位呢，就是台大的教授张文亮老师，目前呢也是一个 YouTuber 啊。那花儿姐姐刚才呢读到的就是老师呢自己自述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介绍的内容。那刚才我们读到了，就是他在学校里面真的是一个捣蛋鬼，可是呢他长大却成为了第一志愿大学里面的教授。花儿姐姐继续的把他的故事读给小朋友听哦。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个异类，但是当时我遇到了一个老师，他只收异类。这个老师是国科会科教组的组长毛松林，他就只收几个学生，每周一次，跟他问一些问题，无所不谈。他的教材就是报纸，我们可以谈政治、性行为、信仰、经济、艺术等各种问题。我们谈论的地方就是在冰果室或者是校园的草地上。这个老师带了我们四年，每个星期跟我们谈一次。我觉得冰果室里的这一堂课是我一生里面所受的教育最精彩的地方。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没有希望的。我第一次跟毛老师谈话之后，他给我一个功课，要我下次讲给他听。我讲给他听之后，他就跟我说我是个天才。我说我连考都考不上，怎么会是个天才？他说天才有四种，第一种很会记忆，考试可以考得很好；第二种很会分析，考试也可以考得很好；第三种天才很会整合，他就完蛋了；第四种他有艺术跳跃的思维，直觉类型的天才他也会完蛋了。他所谓的完蛋，就是只会被联考放弃的学生，在联考教育体制之下，后面这两种天才就完蛋了，所以必须想办法让这两种天才不要被教育的体制牺牲。我听完了他的话，当下很感动，因为从来没有人说我是天才，大家都说我是问题学生。我后来自己体会，我应该就是属于第三类型的天才。我知道自己是个异类的天才之后，就自己开始去做整合的工作。我曾经问过毛老师要怎么整合，他说要整合对人类文化有影响的科目。我问他是哪些科目，他说只有三科，第一科历史，第二科经济，第三科音乐与美术。这三门科当中选一门就可以影响人类的文化。因为我不太懂经济，也不懂音乐，所以我选历史。一个人如果懂历史，他可以懂大学里面所有的学科。我就开始读所有的历史，像是讲医学的历史、美术的历史，只要有历史这两个字，我通通挑出来读，不是为了兴趣，而是为了使命。在大学的那段时间，我就是用60%的时间去读我科系的东西，用40%去读课外的书，然后整合在一起。大学我读环境污染，那是因为我考试分数很低，所以进到了这个系。而当我在读环境污染的时候，其实台湾没有什么环境污染。等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台湾的环境污染变得很严重，我刚好是供奉其实，而接触了很多环境污染的议题，也排解了很多纠纷。在那段期间，我几乎走遍了台湾所有的乡村，所有的客家庄，所以后来我可以写关于台湾的水、台湾的客家庄。在排解纠纷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知识不够，解决问题不是有热情就可以了，所以就再去念环境污染的博士学位。因为我觉得很亏欠那些受害的农渔民，他们对我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但是我帮不了忙。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我就来台大教书。我在大学教书这么多年的观察发现，只要学生服你，他就会有学习的动力，他就会学得好。因为在教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师生关系，关系超过了知识的传授、品德的传授。University 大学应该就是指师生联盟，因为我们一生里面遇到最好的教育，都是因为我跟某些老师发生了一种非常好的师生联盟的关系。一个老师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老师，他的魅力来自于他的使命感，来自于他和学生所建立的联盟关系。好，小朋友，花儿姐姐读完了就是张文亮老师的自述哦，我自己读完我都觉得好感动哦。因为花儿姐姐有说啊，我是张文亮老师的这个 YouTuber 的忠实观众啊。那他呢，其实在几年前呢，好，这个妻子去世以后呢，其实他曾经走过人生非常低潮的一段时间。他在大学的时候呢，人家叫他河马教授。 好，就是那个动物河马教授。那为什么叫河马教授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外号呢，其实是起来有字的哈。因为呢他自己的生活里面啊，反正就是最后呢，他就叫学生呢跟他说：“你们叫我河马教授啊。”当然也是跟圣经有关的哈，因为圣经里面上帝曾经吩咐这个约伯，他说：“你且观看河马，河水泛滥，即使呢长到了口边，上帝呢保守使他安然。”所以他非常喜欢河马这个动物哦。好，那他现在呢是一个 YouTuber， 只要呢小朋友你有兴趣的话，你就打张文亮三个字就可以找到他的视频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介绍就是张文亮教授，台湾大学的教授。那不管呢是河马教授或者是台大教授，这个教授呢他其实是一种高等教育体系当中的一个职称啊。之前呢在中国的汉唐这个大学当中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官职哦。那现代的汉语啊还有日语跟韩语的语境当中啊多作为英语 professor 这个字啊这个同义语来使用，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高等教育机构比如说像大学或者是社区学院当中执教的这个老师，我们呢就叫他教授啊。那在欧美的这个高等的教育体系当中这个 professor 就是教授呢，他通常就是大学教授这个职务里面的最高级别。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